弟兄姊妹，也许注意到今天我们早晨读的圣经跟我们讲的不是同样的经文，因为在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我因为读了马可福音这一句话，第一章的话，所以不得不想到诗篇第五篇，想到作诗的人说，早晨，他说，我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是很有名的诗篇，我也很喜欢这首诗，而且有一两首诗歌是根据这篇诗篇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会选这篇诗篇呢？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和36节。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和36节，我来读。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礼拜三的时候在祷告聚会，我就分享，跟大家分享，我说新约的祷告跟旧约不同，新约祷告跟旧约是不一样。为什么？除了诗篇里面有少数像大卫这样的人能够跨过旧约外面物质的疑问的一些要求，而能够直接在灵里面知道跟神交通，其实旧约里面很少的人，他们宗教生活能够像大卫这样，大部分的人是活在疑问律法字句中间，他们被给了，他们得着了神所借着摩西所赐的十条诫命以及生命记里面大部分的律法，他们就照这个来遵守神的命令而生活，而他们的生活主要的是活在一种律法管理底下，跟外邦人不同，食物有食物的条例，各样工作有干工作条例，有安息日条例等等。所以旧约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像几个像保罗这样，像大卫这样的人，甚或像摩西这样的人能够说与神有真实的交通。但是新约不同，不同在哪里？因为两件事情，一件，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一个重点。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复活升天以后把圣灵赐下来，从此以后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只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而且可以直接的亲近神，不需要经过律法的要求，也不需要祭司献祭为我们赎罪，我们好在圣殿里面进入与神的交通。所谓进入与神的交通，像诗篇第五篇第七节所说的，他要进入神的圣殿，他以为在那里能够亲近神。亲近神是有福的，对于旧约百姓来讲，不是所有人都能亲近神，只有少数祭司能够天天在圣殿里面。这是旧约，新约是不一样的。但今天早晨我读的这段经文，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会不会觉得稀奇。也许不稀奇，因为我们太习惯了，我们没有觉得什么特别了不起，没有什么这特别惊诧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天一亮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就早早的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要到旷野里面去。去旷野做什么？去祷告。好，我就问各位，耶稣需要祷告吗？耶稣为什么要祷告？前两次我提到我们关于祷告为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祷告就会不大有兴趣参加，有一个原因是没有需要。昨天在团契的聚会，诗班团契聚会的时候，也问起个人祷告需要代祷的事项，有一两位姊妹说，我没有什么需要，真的没有什么需要，感谢主没有需要。但是弟兄姊妹们，为了需要去祷告，不是正常的情形，没有需要就不祷告吗？那我请问，耶稣为什么要祷告？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向着主耶稣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但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在他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就显明一个事实，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耶稣是个祷告的人，他去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件事情稀不稀奇？耶稣有需要祷告吗？为什么需要祷告？他祷告什么呢？弟兄姊妹们，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刚才已经暗示了，旧约的时候人不能自由的亲近神。那你说耶稣能不能亲近神？耶稣当然可以亲近神，他并不是罪人，没有罪，也不需要旧约献祭他可以亲近神。旧约的时候很少人能够这样 像我们所理解的自己去祷告，多半是到圣殿去献祭，然后祭司为他祷告，他可能也有祷告。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曾经祷告，在圣殿里面祷告。他为什么要去圣殿祷告？据我所知，并不是禁止以色列的百姓在家里面自己祷告，他们也祷告。但是一般的人所理解的祷告是一个宗教的活动，宗教的仪文，所以他在圣殿里面祷告。去圣殿祷告是非常自然的，也是应当的，这是旧约的百姓。但是耶稣没有去圣殿祷告，他去旷野祷告。他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叫我们知道神不在字句里面。神虽然说这是我立为名的居所，借着所罗门造圣殿，他在那里宣告这是我立我名的居所，神的名字在这里，你们可以向圣殿祷告。而且但以理我们也看见他向着圣殿祷告，他在被掳之地向着圣殿祷告。但是耶稣没有在圣殿祷告，他在旷野祷告。为什么？因为神并不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神是无广不在，无时不在，无时刻无时无刻不可以我们同在的。耶稣在旷野祷告，在那里没有其他的人打扰，他可以单独亲近神。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基督也需要亲近神，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可以不祷告吗？我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来责备弟兄姊妹们说不祷告，甚至我以为参加祷告聚会有很多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也可以在家里祷告。当然祷告聚会有一个事情，就是可以分负担，可以大家分享交通各样的负担，而且祷告是一个榜样。你看见没有，这里耶稣的门徒追着去，也许他们觉得很稀奇，早晨起来耶稣不在了。我不知道这跟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有没有关系。当初施洗约翰几个门徒跟随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只是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此好几个门徒就跟随耶稣，耶稣转过来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夫子哪里住？圣经里面特别记载那一天他们便与耶稣同住。不晓得是不是这件事情，第二天早上起来耶稣不见了，去祷告去了。我不晓得，可能不是，但是一定有很多的机会耶稣跟他的门徒是住在一起，而早晨的时候耶稣单独起来去祷告去了。你觉得稀奇不稀奇？神的儿子尚且需要祷告，而这个祷告特别说到耶稣基督看重他和父神的关系，祷告是基于一种关系。我相信在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没有降世为人以前，他一定跟父神中间有非常亲密的交通，这是我们所不能明白不能理解也不可言传的。但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从他一开始侍奉的时候就设立一个榜样，祷告。其实在我自己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年长弟兄教导我们第一件事情，祷告。你需要有亲近神的生活，要不然你不能够侍奉。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但是彼得是不是受了这个事情影响，以至于他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当有人问起这许多事情怎么处理的时候，处理饭食的问题，彼得会说出我们以祈祷传道为事。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但是那天他的确，彼得和几个门徒出去跟随了耶稣，看见他在做什么。当然在这段经历里面，我们看见门徒的心思跟耶稣还是不一样。门徒们为什么去追踪？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耶稣出去天没有亮到旷野去祷告，门徒为什么追了去？可能出于好奇，他去干什么？如果你没有底下这句话，你说耶稣天一亮就去祷告，有谁知道？可能没有人知道。如果不是因为门徒的好奇，可能这段经文记载不下来。马可福音是谁写的？马可写的。马可怎么写的？彼得告诉他的。所以我猜彼得在里面，我想彼得在里面。这里说西门和同伴追着他去，不止他一个人。彼得既然告诉马可，马可福音怎么来的？可能是彼得讲道集，因为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只有门徒们最清楚，所以门徒们就传讲，使徒们传讲耶稣基督在世的故事。这一段一定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特别提到他和几个同伴追着他去，可能出于好奇， 不知道他去干什么，发现他在祷告，可能在这里他们会观摩看看耶稣怎么祷告，也可能呢他们不知不觉地学了一些事情。但是在这里你还是看见彼得，西门彼得和其他的门徒跟耶稣基督心思是不一样的。他们问他说，他们遇见的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开始。如果我们能够把马太福音连在一起，就知道耶稣刚开始侍奉的时候，许多人跟着来，因为他在那里医病，他在那里赶鬼，他在那里教训人，许多人跟随了来。但是门徒跟随他也是跟随者中间的几个，而这些人靠近耶稣边上，可能做了耶稣的帮手。所以当他们在那里发现很多人都在寻找耶稣，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时候？天未亮，一早就来了。哈哈，我想医生再好的生意也没一早六点钟开门，有没有医院开？有没有医生六点钟开门？当然医院是整夜不关的，对吗？医生也需要休息，没有人那么早去看医生的。但是耶稣基督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说，众人都在找你。耶稣基督相当受欢迎，但是这里你看见一件事情，耶稣难道不知道这些人找他吗？但是他仍然把祷告放在第一。所以我说，也许彼得学会这件事情，才能够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说，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太多的事情要做，有一件不可少的，先祷告。你想彼得所说的祈祷传道是为了准备信息才祈祷才祷告吗？那可能是你理解他错了。彼得说他主要的侍奉在于祷告神。那我们想祷告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多少祷告的经历，长时间祷告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勉强15分钟草草了事。因为为什么？时间就不够用嘛，赶着要上班。我一点都不怪弟兄姊妹们只有15分钟时间祷告，但是希望你那个祷告是好的质量 quality time， 真正在那里遇见主，真正在那里与父神有亲密交通，与耶稣基督无话不谈，把你的心思意念告诉他，把你的需要告诉他，把你对他的依靠告诉他，把你对于许多重担交托在他的面前，把许多人对嫁给你的责任交托在主的面前，甚至关心弟兄姊妹们。教会这些日子关怀主开始侍奉开始行动，我不晓得做关怀的人有多少时间祷告，还是你就是喜欢打电话看望人跟人谈一谈就算尽了你的侍奉，是吗？弟兄姊妹们，从耶稣基督祷告我们有很多可以学的。神的儿子尚且需要祷告，你我是谁可以不祷告？我不是说各位不祷告，而是我们要考虑到祷告的质量问题，到底我们怎么祷告，到底我们祷告的深度如何。但是头一件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耶稣基督自己所表达的榜样说明，祷告重于工作，祷告在工作之前，在工作的时候也要祷告。你看马可福音第六章，到了第六章的时候，第45节和46节，第六章说，你知道这里已经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奇。45节和46节这样告诉我们，或者是再回头看几节，那里说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以后呢，很多人，第45节和46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第46节，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弟兄姊妹们，耶稣又去祷告。在工作最最兴旺的时候，这么多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晓得，若是神的儿女属灵光景软弱，没有什么心的话，传道人很清闲的，没什么事嘛，门可罗雀，没有人来找谈话的。当然如果这样的话，传道人更应该祷告。但是等到众人有需要说忙得不可开交也是有的。当然也许是因为我在别的地方讲到，不像在教会弟兄姊妹们可以有把握说容易找到我。有时候我到别的地方聚会， 讲完道以后大家围上来，我真的告诉你，传道人也很快乐，有人问你问题很快乐，也不想休息，真的告诉你这样。我讲真话，传道人也有瘾的，有人要来问属灵问题的时候他很高兴，忙到不吃饭一点没有关系。我告诉你，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啊？他不是不喜欢服侍人，但是他宁愿把工作放下去祷告。很少几个传道人在受众人拥戴谈话问题，认为你很有属灵亮光帮助人的时候，等等我去祷告，因为这样子啊，很少。我侍奉主这么多年，40多年，我可以告诉各位，像耶稣这样肯把工作放下去祷告不多。这些人在等他，他把他们催门徒先走，把众人散开以后他去祷告去了。在工作之前要祷告，中工作忙碌的时候更加要祷告。另外有一些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忙碌得不得了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门徒说，我们到旷野去歇一歇，结果他去祷告。所以他宁愿在声誉名声蒸蒸日上的时候放下那些东西。什么事情更重要？祷告更重要，他跟父神中间关系更重要。当这些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耶稣没有忙乱到一个地步忘记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是神和人中间中保，他断不可能离开了父神单独做事。而且从我们有限的经历来讲，我们是很软弱的人，神的仆人，不错，是很软弱的神的仆人，更加不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需要知道一切的恩典、能力、源头、智慧都从神而来。我们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侍奉主人能解决所有问题吗？在我们弟兄中间，有些人也有侍奉，在团体里面侍奉，在主日学侍奉，或者各式各样侍奉，服侍儿童，我们能靠自己的能力吗？今天早晨师母在教儿童，能靠自己的能力吗？今天他要对8岁的小孩、12岁的小孩讲小儿子约阿施的故事，我们就能教吗？祷告。所以在工作中间，特别是工作忙碌的时候，不能不祷告。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说，一个人工作的成品是根据他祷告的果效。我想有道理。你难免祷告不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精疲力尽，没有时间祷告，结果在侍奉的时候品质就差了，一定会这样。再看，你看路加福音5章15-16节，我没有按照次序，按照耶稣基督执事的次序，只是说到工作的时候特别提到在工作中间仍然祷告，他没有因为工作繁忙而把祷告放下。5章15节和16节，路加福音15章16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他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这个好像不是刚才5饼2鱼之后，所以不是一次，耶稣在声誉正隆、工作正忙的时候去祷告。到了第6章，你看第6章12节到13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们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拣选12门徒成为使徒。耶稣整夜祷告，不仅耶稣天亮去祷告，整夜祷告。当然这不是耶稣天天整夜祷告，但是耶稣祷告，面临重大事情的时候，耶稣整夜祷告，上山整夜祷告神。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耶稣选12个门徒，当然12这个数字一定跟以色列12支派有关系，12个门徒选来选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买水果的习惯啊？你去挑水果摊里面 supermarket， 在那里挑橘子，这个好那个好，但是你只能买12个，最难选是哪一个？ 最难选哪一个？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啊？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为什么？那我跟你讲，耶稣选十二门徒最难选的是谁？我告诉你，犹大。我相信为了犹大的缘故，耶稣一直祷告，是不是他？我应该选择他吗？我不晓得，我曾经讲过十二使徒这个题目，讲了十二次。我跟你讲，犹大也最难讲。为什么神要拣选他？到底他是真的蒙拣选，还是只是名列十二使徒之列？犹大的被拣选有没有道理？我告诉各位，如果讲道的人都有困难，你想耶稣选择他做门徒，是不是不容易？但最后他清楚神的旨意，因为上山整夜祷告神。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侍奉中间，我不说在跟人工作中间，因为就是传道人来讲，侍奉就是他的工作。我也说，弟兄姊妹们虽然在地上有职业，他真正的工作是侍奉神。我一直传讲说是双职侍奉的要求。虽然主给我们不同的工作，我也说过，在清教徒的时候，他们把工作看作天职，又是神安排他的。为什么他做医生？神呼召我做医生。为什么他做律师？神呼召我做律师。为什么我做老师？神呼召我做老师。这就是我的职分，所有的职分都是为了侍奉神。所以我在医生的岗位，在律师的岗位，在会计师的岗位，无论什么岗位，我都是侍奉神。这个不用再解释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双职侍奉，或者是放下地上的工作，蒙神特别的呼召出来侍奉，都是一样。在我们侍奉中间一定有困难，怎么解决？不是找几个人商量开开会，当然集思广益是好的，但最终在于清楚神的旨意。怎么清楚？祷告。如果不清楚再祷告，如果还是不清楚继续祷告，请求众人一起祷告。耶稣为了拣选十二个门徒，他可以上山整夜祷告神，当然这也说明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慎重。这些日子我在准备讲罗马书，我告诉各位，我真的是用功。我怎么知道自己真的用功？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用功过。我从前不是不用功，你们不来听罗马书太可惜了，给自己做做广告吧。不过告诉各位，真的不容易。你真正要明白，你不是靠读书也祷告，到底这里讲什么？神的话什么意思？这是尚且有书可以读的时候需要祷告。假如一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当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那一天我在台湾碰见一对弟兄姊妹们把他的孩子带来，出的问题不是我想象中那样。他们来看我的时候，我不理解他们问题是什么，到了见面一谈，我才发现真不容易。怎么办？继续祷告，随时祷告，一直到神给我们智慧回答个人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不是照着我的经验，照着我的知识，照着我的分析，照着我所读的书，不是这样子的。当然都需要，可是面临一个人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人的需要，他的需要，他父母的需要，他们中间的关系，他们中间的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几句话解决了的。处理人际问题实在需要靠祷告。我告诉各位，在我教神学教伦理学的时候，为什么伦理学需要教啊？起先我不明白，神的话就在这里，我们知道怎么处理就好了。什么是伦理学？伦理学专门处理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的问题，人际的关系也好，道德的问题，没有讲的才需要黑白不分的时候需要有我们的判断。难就难在这里，我们的判断一定准确吗？祷告，祷告，神的智慧在我们服事的时候经过祷告分给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给我们智慧回答个人。这上节只是说到 counseling 这方面，劝勉这方面，很多的事情像外人与外人交往，当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个智慧是我们天然的智慧吗？保罗告诉我们说，当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真是我们天然智慧吗？绝对是祷告出来的，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箴言告诉我们，不要依靠自己聪明，叫我们凡事认定耶和华，专心仰望他，借着祷告叫我们真正的依靠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服事中间有难处， 经历祷告的能力，经历祷告中间神与我们真实的解决方案答案，神的智慧给我们，不祷告不会得着。一个只是照章办事，处理文书，处理人的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是神儿女，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罗门祷告说，这么多的人，小君王小王啊，今天讲约阿施八岁登基，十六岁正式复兴圣殿，复兴圣殿的工作，小王子。所罗门即位的时候年纪也不大，当然其实年纪不小，可是他说我是个幼童，把自己看作不懂事，所以去求智慧。弟兄姊妹们，借着祷告，不相信自己，不依靠自己，借着祷告，在侍奉中间遇见难处，借着祷告。耶稣为我们设立榜样，这些事情我想我们能领会。有些事情它的深度不是我们能领会，我没有法子把圣经中间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祷告的榜样都拿出来，时间也有限，但是我需要再花一点点时间讲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大家跟我一看，路加福音22章第15节到，对不起，35节到48节，22章35节到48节，得到没有？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这段长一点，路加福音22章35节到48节，这是讲到耶稣基督。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耶稣为彼得祷告，这个是跟他有关系，同时的时候是克西马尼园，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之前的祷告。我们先从35节读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他们说，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这是整个的过程发生到了39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弟兄姊妹们，耶稣教导门徒其中一个重点，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惊醒，你们要惊醒。什么叫惊醒？惊醒的意思是不睡觉，对吗？醒着到处看。弟兄姊妹，有人可以不睡觉吗？不是。这个惊醒，耶稣的教导在祷告中间惊醒。保罗也教导我们要惊醒祷告，不是说我们不睡觉就惊醒祷告，而是在灵里面随时准备好，随时预备，好像不睡觉一样。怎么样情形？耶稣这个时候已经知道非常的危急，跟他们讲，我要离开你们，所以你们要自己准备好。从外面的准备来讲，门徒们也不是挺明白，从前是有钱囊，现在要带着了，从前不要你们带钱囊，现在带钱囊，没有钱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弟兄姊妹们，这些话门徒们真正懂了吗？当有一个门徒说，看到这里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耶稣说够了，什么意思？够了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刀够了，实在看他们不大明白，够了够了，不谈了。耶稣要给他们传达的意思他们并不明白，以为只是外面的事情，但是耶稣最后明讲，到了祷告完了以后再教导他们要在祷告中间惊醒。所以从39节这里讲到耶稣进了科西马尼园祷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是门徒们都知道的，因为为什么在科西马尼园里面 耶稣被卖，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约翰福音特别告诉我们说，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常常带他们去祷告的地方，常常在那里聚集，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到了克西马尼园，路加福音是最简短的记载，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记载比这个详细。耶稣一共三次祷告，第一次祷告，他把门徒放在这里，我一个人去祷告，离开他们大概扔一块石头那么远，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大概多远你知道？几十尺而已，可能祷告的声音已经听不大清楚了。当然如果大声祷告还是听得见。根据马太的描写、马可的描写，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大声祷告，而且哀求父神。弟兄姊妹们，刚才我说一开始说到耶稣竟然祷告，很稀奇。这里耶稣竟然跟父神中间需要恳求，而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恳求那叫他能够免死的神，因为他所遇见的痛苦，知道所要遭遇的事情。几乎没有人可以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死或者怎么死法，但是我们的主他实在是神的儿子，他也是先知，说明自己将要怎样死，要钉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这些日子，前几年 Mel Gibson 演这个 Passion 的时候你们看了没有，我自己不想看，因为我知道那个场面，尤其你懂得圣经的人看起来一定撕裂心肠，痛苦得不得了，我真的没有去看，我读读圣经已经觉得可怕。当然他演得好，叫许多人觉得惊心动魄，很多人在这里真是撕裂心肠，看那一幕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有些人把那一短短的一幕带来给人家看看，我就看看那已经够了。你去读圣经就已经觉得那是不得了的经历，而耶稣真是身历其境，自己被挂在木架上面，成为众人的咒诅，成为神的咒诅，众人的退弃的对象，身心灵都受煎熬。他在这边祷告什么？父啊，倘若可行，倘若可行。他一面叫门徒们祷告，我去那里，你们祷告，要惊醒，免得入了迷惑。另外一方面，他在那里恳切祷告，大声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弟兄姊妹们，意志上的摔跤，最好的一个比喻，我能够想得到什么叫摔跤。脚力，雅各在旧约里面的人物雅各在亚伯渡口也在那里跟神摔跤，有一个人过来和他摔跤，他摔了一夜。你知道雅各很本事，那个人跟他摔跤不能赢他，雅各的意志力强得不得了，雅各竟然说，摔了半天一夜，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过去。雅各这么本事啊。那个人问雅各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雅各的意思是抓。那个人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然后就伸手摸了他的大腿窝一把，当时雅各就瘸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跟他摔跤的原来是天使，可能就是神自己。但是雅各竟然摔跤不让他过去，不给我祝福，不给他过去，而且于神于人教力都得了胜，雅各多厉害啊。但是那一天开始，雅各的腿瘸了，每走一步就想起亚伯渡口的经历。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什么意思？一个人意志需要被神折服。我们讲克西马尼园祷告经历太深了一点，但在我们个人有限的经历里面，耶稣所说的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每一个祷告的人所需要学习的。我们前面说过，祷告学什么？学成根，就这样简单讲，学经常不断的与神祷告，一直到祷告到了可以成为像保罗所说的不止息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这是我们应当有态度。外面和人谈话，里面人家祷告。谁告诉我？我没有看见这个节目，一个很出名的节目，大概是60分钟还是什么节目，去访问在希腊一个岛上面，那里有很多的修道院。记者访问一个在那里修道的人，他说你做什么？他说我在那里祷告，而且我学的无时无刻 不间断的跟神祷告。他说可能吗？因为大家想祷告是在那里跪在那里不停的说话，能这样祷告吗？他说是，现在我跟你说话正在祷告。这句话太好了，跟人说话的时候里面没有断绝跟神的关系，这个是祷告的生命。耶稣基督从最外面开始学习，所以一说一开始讲到今天新约的百姓不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不仔细的祷告，不然保罗也不会说你们要不住的祷告，怎么不住祷告，累都累死了，不是的，里面跟神的交通。但是这个绝对是从我们的操练开始，天不亮就起来，我们不需要天不亮，至少天快亮就起来，上班以前好好祷告，祷告到影响你的工作，你在工作中间仍然祷告，遇见难处停下来祷告，教会里面的服事遇见难处停下来祷告，为着弟兄姊妹们祷告，因为你是一个代祷的祭司。上次我说神在寻找代祷者，感谢主，我们被呼召成为祭司的职分，为人祷告。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的祷告聚会有一些人开始响应来参加祷告，为了这个我感谢神，不是我催的，圣灵感动你，今天如果在这受到感动，你应当来祷告聚会，你还会知道祷告聚会做了什么。我们需要来参加祷告聚会，看见圣灵做做工。我不是说我们现在祷告聚会已经很好了，刚刚开始，希望你不错过。学习祷告，在工作中间祷告，在侍奉中间祷告，遇见难处祷告，尤其有些祷告需要特别花力气，那是摔跤的。为什么？我们的意志太强，跟雅各一样，强的不肯倔强的不肯降服。祷告，耶稣基督不是倔强，而是实在痛苦，他宁愿不接受这个杯，十字架。弟兄姊妹们，你觉得有十字架吗？祷告。过不去，祷告，祷告到你清楚神的旨意，因为基本上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是神的旨意，不是人的旨意。你能强过神吗？你还是你像雅各一样，就是不肯认输，一定要照你的旨意，好，你就可以赢。但是天使用手一按雅各的大腿窝，他就瘸了。皮诺伊勒，早两辈的基督徒有一个名字叫做皮诺伊勒 Penuel， 皮诺伊勒就是指亚伯多口发生的事情。他说什么？一个基督徒看他走路就知道他有没有被神对付过，是什么？根据雅各来的。瘸腿的人怎么走路啊？一拐一拐，很不容易，举步维艰，因为雅各被神对付。你看雅各被神对付以后，他的人变柔软了，他的名字不再叫做雅各，叫做以色列，神的君王，有君王的气度。一个人走路不是照自己意思走，照神的意思走，在他身上常常不方便，不能随便行动，因为他被神对付，他的意志降服在人的神的面前，接受神的管理，这个才是祷告真正的目的，叫我们能承担从新约而来的职事，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能真正的侍奉他。这些经历可能是我们一生都不能完全得着，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这些经历存在，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意志没有法子胜过的时候，我们要祷告主，求主来降服我们，叫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不错，一信主就告诉我们说要顺服神，要听神的话，要跟随主，要做他的门徒，遵行他的旨意。你看这些门徒怎样？我没有忘记我们在这讲了半年以上的门徒，为什么不讲？因为我相信已经留下印象。如果你们问问自己，过去几年听见什么信息？当然听见最多是做门徒，问题在于有没有做门徒。有一个传道人，他被请去一个地方讲道，他讲一篇信息叫弟兄相爱，过了一年他又被请去，我也不知道是故意的，他又讲这篇信息弟兄相爱，讲完以后有人问他说，某某牧师，我去年听过你讲这篇信息。这个传道人一点都没有觉得难为情，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要再讲？因为你们并没有弟兄相爱。是不是一定要讲到 门徒讲烂了大家才做门徒，我也不相信如此。一再提醒，一再提醒，叫我们做门徒，跟随耶稣，跟随耶稣，不照我们自己的旨意，照神的旨意。我们今天所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清楚是神带领我们，这是门徒的意义。彼得这些门徒们跟随主刚开始也是不容易，他们有很多的意见，但等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们完全被折服，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得的能力勇往无惧，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意志被降服，他们知道。弟兄姊妹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可以顺服神。祷告的目的是叫我们可以顺服神，不一定每件事情都照我们的旨意。很多的我们在祷告聚会里面大放厥词，随便讲，好像神一定要听，不是。在祷告的时候发现神不听我这样祷告，神有没有听见？神绝对听见。神有没有回应？一定回应。他的不答应也是回应的一种，神不是没有听见。所以当我们多方祷告以后，保罗说他曾经祷告过三次，求主把这刺挪开，神没有答应，反而听见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为什么？因为保罗知道他做了一个意志降服神的人。每一个跟随神的人身上都应当有这个记号，顺服。有些是一根刺，有些是大腿窝，每个人不一样。但是若是祷告的话，若是不祷告，我们不会经历这些事情。很多时候事情来我们就推脱了，推掉了，不愿意，好像那个约拿一样，逃走逃掉，看你逃到哪里去。神叫他去尼尼微，他要往他市去，两个方向完全相反，但是神还能用大鱼把他抓回来。他开始在鱼肚里面祷告。你要在鱼肚里面祷告吗？我不知道鱼肚里面应该不腥哈，因为鱼是活的，对不对？但是他吃的东西怎么办呢？希望也不腥。约拿在鱼肚里面祷告，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我把圣经里面所有的祷告都读过一遍。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自己也笑，哎呀，约拿真本事，在鱼肚子里面祷告。弟兄姊妹们，你希望在鱼肚子里面祷告吗？不管怎么样，到了最后鱼把它吐出来，刚好坐在尼尼微岸边。但是他还没有顺服，你知道吗？他传福音给尼尼微人，他高不高兴啊？才不高兴呢。结果尼尼微人悔改了，他更不高兴了。弟兄姊妹们，约拿到最后神还要给他上一课，叫他的意志完全降服归顺于神，不是做一件事情不甘心不情愿。在尼尼微里面，在尼尼微城里没有 学到功课，到外面他去被太阳晒，神给他一颗蓖麻长得很快，遮住他的头。哼，他对神怎么说？他在发怨言，他说我到死都应该都有理。约拿很厉害的，他说我到死都有理。结果神安排一童子把蓖麻树咬死了，结果以后太阳暴晒他的头，他大概是晒糊涂了，乱讲话。但神有办法对他说，他说你可惜一棵蓖麻树，我可惜尼尼微里面那些左手跟右手不能分辨的人有多少人。是神的旨意还是我们的旨意？所以每一个人在祷告中间都要学到这个功课，是神不是我，这样你才能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这样你才能做一个顺服的基督徒。在意志中间的祷告是花力气的摔跤，你看耶稣汗珠如大雪点掉在地上，耶稣为我们做榜样。科西玛尼园祷告，科西玛尼园什么意思？科西玛尼是榨油的地方，榨出油来，把橄榄榨出油来，叫做克西玛尼。耶稣在这里经过许多的熬炼，最终神的旨意得胜，完全平安。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祷告祷告透了，什么结果？降服神，接受神的旨意， 起来，我们走吧。耶稣讲这几句话平淡的不得了，起来，我们走吧。走到哪里去？还没有走出科尼玛尼就被犹大出卖。但是你看耶稣的平静，朋友，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一下揭开犹大的假面具。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甘心救父，甘心被捉拿，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是早期教会中间一段荣颂，基督颂。他不与神同等，他本来与神同等，他不与神以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弟兄姊妹们，存心顺服这四个字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经过多少的争斗摔跤。我们不是一个存心顺服的人，但是我们看见耶稣的榜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上次还哪一次我提过，很多人盼望有复活的生命，但是大家想想看，如果你不死，你不可能复活。什么叫复活？死了再活叫的复活。如果你死都不肯，哪里有复活呢？所以我们不能经历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不肯向自己死，我们一直太强太强，老要照我的意思做。我告诉各位，教会中间最大的难处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热心到一地步，什么事情都要照我的方法，而且要别人照我的方法，在侍奉中间会遇见难处，刚才我说了，所以要去祷告。但是有些人真的需要被主折服，不是照你的意思，照神的意思，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一个跟随主的门徒，顺服起来，走起来，我们走吧。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看见耶稣的榜样，耶稣教导我们什么？如果你刚刚信主，你要晓得祷告是你的生命，不能不祷告。祷告的生命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步，与主能进入经常的交通，生命在你的里面，叫你常常觉得他的同在。像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被圣灵引导，那是因为我们祷告的结果，祷告生命发展的结果。不仅这样，不仅我们需要建立基本祷告的生活，更需要知道一切的侍奉从我们跟主的关系开始，一切的恩赐从主的恩典而来。但是如果跟主的关系不对，所有侍奉都没有价值。不仅这样，在侍奉中间我们会发现，对于我们生命的突破需要祷告，让我们能够降服。降服之后的人是一个顺服的人，是一个柔软的人。柔软是在神的手中可以随意使用。君王的心好像垄沟里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我们需要被主折服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顺服而柔软的人，不是软弱，柔软。对人说话不是硬邦邦的，因为他被折服，他是一个柔软的人。这才是我们祷告生命的一个目标，叫我们像耶稣，叫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跟耶稣基督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称作神的儿女，神的长子，耶稣基督要把他的生命磨造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改变像他。罗马书一再讲这个事情，磨成神儿子形象。怎么样磨？我们需要祷告，如果不祷告不会有事情发生。你如果自己祷告，你也能为别人祷告。我们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第395首，唱完以后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肃立，也在你的面前祷告等候。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身心灵献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你把永生赐给我们，又把神儿子的形象要模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跟随你做你的门徒，也愿意在更深的经历里面求你来改变我们，叫我们成为更加顺服的人，叫我们成为柔软在你手中可使用的器皿，叫我们能传扬你的慈爱，能见证你的生命。主，因为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间都可以夸胜，因为你把你自己天上的大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也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叫我们活着就是基督， 叫我们见证在人的面前，叫我们能够专心的祷告，叫我们的祷告能够蒙你的悦纳，也让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把我们弟兄姊妹们全教会都一一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带领，在我们个人跟随你走属灵道路的时候，赐下圣灵应时的帮助，叫我们能够走得坚定，叫我们在经过难处压力之下仍然勇往直前，跟随你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